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贝。
我是艾梦。
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周深演唱的一首《为爱追寻》，这是一首充满幽怨又优美动听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里呢是这样写着：飞花烟散落在人间，笑看浮世桑田，多少悲欢绕人的缘，置身已在其中却没有察觉。命运藏迹的灵魂无力回天，印上永世的无悔的封印之焰，轮回几世的变迁，不变的一念，回首的瞬间，梦醒融化如雪，盛开为你埋葬的誓言。
对，这个歌词很感动哦，就好像是爱情里面的一些誓言啊、承诺啊这样的故事哦，总是一直不断的在这个人世间环绕、循环、缠绕，很多人终其一生都逃不开，也躲不掉。那有些人是为了某一种执念哦，就自己一生上演着一出悲剧的故事。
是啊，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就是无法体验到这么完整的很多的不同的人生故事，所以很多人呢就通过阅读、通过小说或者说观影来扩展自己的空间、人生的体验。那么有人就问了，问余华，问的是作家余华，说阅读的意义是什么？余华说，就是把自己的现在的生活扩张开去，让自己的心理变得越来越健康。他曾经说，阅读文学作品呢，就随着文学作品里面人物的命运，你的情绪会波动。比如我们每个人都在单位里面工作，你不能骂你的同事，因为会影响关系。可有的时候你很生气，怎么办呢？你就得到作品里面去看别人帮你骂，把情绪发泄出去。
对，同样的道理哦，就是假如说你有一段轰轰烈烈却最终都未能朝朝暮暮，或者是说你有一段求而不得的伊人，就像在小说里面啊，看别人帮你狠狠的去追求去实现，这一方面呢就会让心里变得比较健康。那另一方面呢，就阅读是可以扩展视野，可以丰富你的内心世界，也可以让你有更多的见识。
是啊，所以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读书观影能向大家介绍更多的好作品，让大家去实现生活中未尽的梦想，去看看现实中去不了的地方，体验一段不一样的人生。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余华和他的小说。那大家对余华可能是非常熟悉了，在80年代末呢，他曾是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写了很多的实验性质的短篇小说。 但是在90年代以后呢，他的作品啊就越来越贴近现实。那人们也说，80年代那一群的先锋作家群体，他们慢慢就自然的就是散落了，可融入到现实主义创作中去。那他的余华的小说里面的主角呢，是常常演绎着这样大时代的命运波折下个人的命运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故事结构。
也相信啊，很多听众，很多爱好文学的朋友，他们都对这个余华是很熟悉。那我们还是来报个流水账了，介绍一下这个余华的生平。那余华是在1960年4月3日出生于浙江的杭州，是中国的当代作家。那1978年他高考落榜后呢，他进入卫生院当了这个牙科医生。1983年发表了首篇的短篇小说，叫《第一宿舍》。1987年发表了《18岁出门远行》，《4月3日事件》，1986年。等等的短篇小说，确立了这个先锋作家的地位。那同年呢，赴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在1999年，首部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出版。1992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活着》。199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在《收获》杂志发表。那1998年凭借小说《活着》，获得了这个意大利文学最高奖格利扎姆卡佛文学奖。然后在2003年、英文版的《许三观卖血记》获得美国这个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的图书奖。那2004年呢，他又被授予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的勋章。2005到2006年呢，他又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兄弟》的上下部。那该书因为极端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曾经在中国引起争议。那2008年的5月，他又出版了随笔集《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那10月呢，凭借小说《兄弟》又获得了这个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那2013年发表长篇小说《第七天》，并凭借着该书呢，获得了第1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那2015年出版了首部的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2018年的1月，凭借小说《活着》又获得了这个作家出版社的超级畅销奖。那7月呢，出版了杂文集《我只知道人是什么》。2021年呢，就今年，他又出版了8年来首部的长篇小说《文城》。
其实呢，在学生时代呢，我也算是一个余华小说迷吧。我读过当时他出版的全部的长篇和几部先锋派的这种短篇。在中文系，基本上余华的小说以他的作品为文本，这个写论文的也是非常的热门，非常多。所以大家一余华有什么新的作品出来，就会去争相传送，这样去读。那最近呢，我又就重读了他早期的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可他的长篇呢，总是多年磨一剑，他实在不算是一个很高产的作家。在古时候啊，古人可以就一辈子就写一部小说，比方说四大名著，基本上就是一辈子一部这样的作品。当然他们可能也写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他流传广的就一辈子就这一部。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信息量已经非常的巨大，小说家们的素材的收集啊，比较短时间就可以有比较有丰富的素材，因为这个时代变迁实在是比较快，而且信息量很大。而且现在的写作工具可以电脑打字啊，也会大大加速这种写稿和改稿的速度。所以现代的作家一生呢，常常创作多部小说，而且呢可以多部小说质量都很高。那余华现在已经，刚刚你说他是1960年生人，那他现在已经是61岁了。他从91年，就是他30岁开始发表第一部长篇。那在此之前呢，他已经发表了多部短篇。就第一部长篇呢，是在细雨中呼喊。那30年来呢，目前他只出了6部长篇小说。第一部是在细雨中呼喊，第二部是活着，第三部许三观卖血记，然后接下来兄弟，然后接下来第5部第七天。那最近的2021年就出版了这部第6部长篇小说《文城》。其实他不算不上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反而可以说是一位写得很慢的作家。因为你看，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以后，当时这个《许三观卖血》和《活着》呢，非常的火，都被 改编成电影，读者们等了足足10年，等到了下一部第四部，就是兄弟，兄弟有上本和下本，又过了7年才出了第七天这第五部长篇小说，再又等了足足8年，他总算带着文臣重新归来。就当然这其中他也一直有别的中短篇小说，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长篇小说还是最有分量的作品。尽管余华的以前的作品呢，从兄弟，就从许三观卖血之后开始，第四部兄弟，第五部第七天，在评价上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甚至有人认为余华已经是江郎才尽。但是文臣的出现呢，足以让我们相信余华仍然有着牢牢抓住你的心的讲故事的能力，而且他在读者当中的影响力啊完全没有降低。文臣上市3个月，印量就突破了100万。2021年2月22日这一天呢，是网上啊全网预售的首日呢，他就登上了当当新书销量榜的第一。然后第一天之后，出版方立刻得知在预售当天就是销量第一，这不得了。于是他们当天就决定首印50万册，第二天就决定加印10万册。所以这本书呢是3月30日正式上市。
哇，这不简单哎！那个在文臣的这个宣传语里面，我就是最醒目的有一行写着：“写活着的余华又回来了。”好，那出版社把文臣和活着进行就比较策略的进行比较的策略哦，是很成功的。那评论家和读者们也纷纷把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这个林祥福和福贵哦，在进行比较。他认为两人的命运的一致性都很悲惨。那但是呢，余华不认同这样这个简单的对比。他说呢，文臣和活着是截然不同的两部小说。文臣的叙事立场与活着不一样，活着是写实主义的叙述，文臣呢则是借助了传奇小说叙述方式，他的叙述呢是戏剧性的。
有人就问余华，你写一个故事嘛，都有一个机缘，所以你写文臣的契机是什么呢？余华说，这是出于一个错误的契机。他说，大概是1998年到1999年的时候呢，就是20世纪快要过去了嘛。那时候呢，他开始想写活着以前的故事，因为活着是从上个世纪的40年代开始的。这个比较传统一代的作家呢，他们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一种抱负，总是想写一个百年的恢宏的故事。就是哥伦比亚的作家马尔克斯写的那个《百年孤独》呢，是影响了几代作家吧，就是100年。那在那个故事当中呢，是写了一个家族的兴衰，7代人的兴衰，100年横跨了7代人。所以在这样一个恢宏的故事结构里面，可以一个家庭的兴衰可以折射出一个世纪的这个时代的这个故事。所以这样一种构想是非常吸引中国的作家。那余华写的活着呢，就是40年代开始往后的故事，所以他就很想再写一部40年代之前的，那完成他这样100年的构想。因为兄弟是写改革开放以后的，就在改革开放的冲击下这样的故事，那是往后，那往前呢，往前就是40年代之前。所以他想，就哪怕我一部作品写不完100年，我也要在几部作品里面完成这100年的跨度。所以他说就是这样开始想写这个故事。结果就开始写了20万字以后呢，他觉得啊，写下去就比较困难，这时候他开始转写，就停下来了。然后这时候呢，就兄弟出版了。兄弟出版以后，他又继续写这个文臣。在第七天，就是兄弟之后这部长篇出版以后，他又继续写文臣，一直到去年吧，就是2020年，这个疫情啊，就是待在家里时间比较多，他终于把这个文臣啊创作完成。以前呢，这个文臣呢是不叫文臣，一开始书名叫《南方往事》，然后呢，这个书名他不太满意，总觉得这个里面好像也还不那么对劲。后来他的夫人啊，就是他老婆跟他说，你改名叫文臣啊。他的夫人对他创作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影响，他常常把自己的初稿就给夫人看，然后夫人说，哎，这个人物呢你让他死掉吧。然后他本来呢就没有写那个人物死掉，就让这个人物啊跟他的对手两败俱伤，就大家都没死。后来他夫人就建议他，哎，死掉更有力度。哎，他一看果然是，所以有这样一个知音啊，作为内人真的是我觉得很好的事情。哎，所以对，所以这个文臣这个题目有很多分析了，有很多就是文章就是关于这个文臣这个意象题目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哎，他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书名，因为故事都是跟他有关系，一个文臣就是囊括了很多的故事的深意。
对，所以你这个文成其实是余华酝酿和写作了20多年的作品哦。
对。
那我们先来结下题哦，就是文成这个故事，它其实是发生在西镇，那书名却是文成。那文成到底是什么样的城呢？和西镇是什么关系呢？文成呐，里面它其实没有出现过文成这个地方，文成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它是阿强和小美骗林祥福虚构出来的地方，几乎只存在阿强的口中和林祥福的心里。再说就是临到结尾的地方呢，小美担心林祥福找来，阿强却说你不用担心，说他找不到这里，他去找文成了。小美问他文成在哪里，阿强却说总有一个地方叫文成的。但是文成到底在哪里呢？文成到底是什么呢？或许每个读完这个书的人都会有个疑惑。那这个后来呢，当这个林祥福为了寻找小美啊，到后西镇，到西镇之后呢，那他就是那个没有找到答案的西镇，还是他之前向往的这个文成这个地方吗？那有人就说其实文成就是西镇了。那关于文成和小说中实地的西镇，余华自己这样说，他说西镇在小说里面是一个真实的地方，文成却不是，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可是呢，林祥福寻找的文成就是西镇，可以说呢就是西镇的水中倒影。那对于我来说，就是文成意味着很多。我前面说这部小说的结构是开放的，那文成这个书名其实它也是开放的，不同的读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那在余华很多作品中哦，他的故事背景都是设在这个江南小镇里面。那余华的这个城镇情节啊，但不同于莫言的这个高密度，也不同于阎连科的这个把楼山脉，余华的江南小镇呢，没有比较固定的现实原型。那比如兄弟中的刘震，在细雨中呼喊的孙荡，与往事与刑罚中的烟，他们都是作者臆想出来的这个江南小镇，无法在现实中找到一个对应。正如余华自己所说的，在经历了最近20年的天翻地覆之后呢，我童年的那个小镇已经没有了。我现在叙述的小镇啊，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南方小镇，也是一个心理的暗示，也是一个想象的归宿。那确实哦，余华很早就离开了那个作为现实故乡的小镇，而现代化的推土机又将印象中的小镇呢推为了平地，代之而起呢是鳞次栉比的这个小区楼盘。因此呢，余华作品中的小镇呢就成了由想象补缀而成的精神的乌托邦。那文成呢，中间这个其实其中呢，它也有这个上述的特征。西镇呢不是一个世外桃源，这里有大义，有仁德，但也有麻木，也有腐朽。这个被传奇色彩笼罩的西镇，凝聚着余华对江南小镇的古典的想象。那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
好，欢迎回来收听读书观影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一位非常热门的作家余华和他的新作《文成》和其他的一些作品。那刚刚呢，艾曼说到了余华这个故事呢，他有就关于余华的《文成》这个故事，关于这个题目的一些解读。那我们来看看这部小说，它的从视角上，它有一些什么样特别的地方？那整个结构上呢，这个小说是分为《文成》和《文成补》补记补充的补这两个部分。那其实《文成补》这个部分，这个补这个部分，它的篇幅要短于《文成》，但是却相当出彩。很多读者对读到文成的时候呢，都会对这部小说有一个新的定位和评价。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比较主要原因就是文成和文成补有特别之处，它分别以男性的视角和女性的视角来写。也就是文成呢是以男性视角相对分散，虽然男一号啊是秦祥福，但是作者也有把篇幅啊分配到男二号、男三号，甚至更多一些配角上去。而文成补这个部分呢，是以女性视角来写，比较集中于纪晓美这一个人女主人公身上。当然有个别地方也有一些犹疑。那现在这样子以不同视角来展开的，就是同一个事件的发生，但是你从不同的视角去写这个，这个其实也这个也比较是流行的一种问题。我记得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根据英文原版小说改的电影叫 Flipped 也是一家的男孩子的视角和女孩子的视角，两个相呼应起来看非常有趣。那在整个的人类的小说史上，由于男性作家好像有着天然的优势，因为男作家比较多，大部分都是男性来陈述嘛，所以他这个作品不自觉的呢会使用一种男性视角，上帝所谓的上帝视角，就是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这里的视角并不是说他以这个男性以为第一人称，他是以第三人称写作，但是主要是从这个男性的角度去写故事的展开。那余华在文成补当中呢，很特别的是使用了女性的视角来展开故事，他正是为了寻回小说史上啊一直缺失的所谓的女性的话语。在文成补这其中呢，在小说的实际的功用呢，其实变成了就是展现在文成中隐而不现的纪晓美的来龙去脉。不过呢，文成补的存在也可能让一份部分比较偏激的女性主义者感到不太满意，为什么女性的视角只能占据一个补的地位呢？为什么男性视角天然成为主呢？因为补充的反面就是补充什么呢？补充一个主体，前面的这个大半部分呢仍然是个男性的视角，他是个主。那这个呢我就觉得这个也不必太计较，这个他这个只是作者的一个不同的表现手段而已，并不一定这个补反而觉得要比这个主更为出彩。那具体到这个文成补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究竟是从女性视角看到了什么呢？我记得有一位老师在看了文成以后评论说呢，说文成最突出的贡献就是讲述了一个女人爱上两个男人的故事。这说话有些调侃，等一会儿我们来细细琢磨有没有道理。
对，文成其实就是哪座城，他其实真的存在吗？像我刚才讲过，就是故事里面的主人翁哦，林祥福，他一直在找寻这个文成，就是为了追回他那个曾经爱他的这个小美。可是那个小美啊，终究都追不回。那文成是西镇的代名词，但是西镇之后呢，并没有文成，这是文成的主线。那阿强虚构了这样的一座城，骗了好人林祥福这一生。在文成存在的年代里面，我不能讲他是一个蒙昧的年代，阿强也不是一个坏人，小美也绝非出于恶意了。但是从阿强和小美的童年经历来说，那个年代是那个年代的美好，可是在婆婆的教条主义之下，只是用钱接济了亲人，犯了窃盗，于是善良的小美就被休掉了。那阿强还是爱小美的啊，所以他也是可，但是他自己本身也是可怜的懦弱的男人，所以一方面就受到这个时代的局限，他也改造不了母亲。他为了这个捍卫小美的善良呢，他自己本身呢，他就跟后来就跟母亲决裂了，不能够给小美带来幸福，只是一个画大饼。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有恭亲王府做事的姨夫，带给了彼此奔波和流浪。尽管他们能够这个同甘共苦，但是阿强却把小美交给了林祥福。林祥福啊，是一个善良、强壮、有力，给人很多安全感的人。那小美其实始终是爱着阿强的。那他对林祥福是到底有没有真爱呢？林祥福和小美后来有成亲，并且怀了他的骨肉，可是他却偷了林祥福一半的金条，最后逃回了阿强那边，证明他是爱着阿强的。小美倘使不爱林祥福，那么他们纯然生活下去就好了，或者是说也只偷一半就好了。但是小美心里愧疚，他就知道，而且他自己知道这个骨肉是林祥福的，于是呢他又回去了。回去了之后的小美呢，把女儿带回去给这个林祥福。然后倘使小美如果想要图安稳日子的话，其实她顺理成章和林祥福过下去也就好了。可是小美又离开了，一次一次的愧疚，一次一次伤心的离开。离开和愧疚都说明了小美其实就是爱林祥福的，她爱他的善良，爱他的包容和强大，但是她终究还是要离开。因为呢，阿强和小美呢不是兄妹，他们是恋人。林祥福最后也懂了阿强说的文成是不存在的，文成其实就是西镇。林祥福为了找小美而去寻找那一座文成，可是呢小美终究是不回来的，文成也终究是找不到的。 其实文成呢，最后也是一个悲剧故事了。那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都没有好的结局。那小美和阿强逃离家庭，最后死在一场大雪中。那林祥福为了找小美，到小美的家乡，但是最后又因为土匪的作乱，他死在了去交赎金的一个现场。那不论是林祥福还是小美，都不是英雄。他们的朴素懦弱，懂得如何爱人，也懂得规矩，是最老实不过的中国底层的这个小人物。那余华的好呢，在于他尊重自己的小说的人物，不给自己小说人物增加一丝一毫的主角光环，不大于就是他们自身的认知，也不鄙视他们所处的年代，因为在那个时代啊，阿强和小美和林祥福都是一个就是一出荒唐的这个悲剧。但是除了这个荒唐的悲剧之下呢，啊，更有一出是土匪上演的，就是血淋淋的惨剧。那林祥福为了救一些其他的人，就是他们里面的这一些人民，他就惨死，最后惨死在土匪的这个刀下。不仅如此呢，还被迫吃下人的肝脏。那尖刀之下没有勇士，就只有亡魂了。
对，他救的那个人就叫顾一鸣，顾一鸣是当地的首富，很有钱的一个人。然后呢，林祥福跟他是有一种亲家的关系，所以为了这个呢，他就去好像就是义字当头了，就在土匪面前就舍身去救那个人。结果呢，他就惨死了在这个，所以死的挺不值得，在带着这个女儿去寻找小美的路上就惨死在土匪的尖刀下。所以听到这，我觉得文成的这个悲剧故事，他与余华早期的一些先锋派的小说里面透露出的冷酷甚至于残忍有一些遥相呼应的感觉。因为早期先锋派小说就是里面主要体现特点就是非常冷酷和残忍，看了以后你都对一些黑色幽默的东西就看了以后心被他揪得很疼那种感觉。所以人们说，为什么80年代这些先锋派小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啊，他们就先后转型了，就自我解体了，融入了就现实主义的写作。有人说呢，可能是这一批作家都年龄大了，渐渐的哈，从青年愤青到人到中年，对现实的愤怒减少了，变得更加包容了，是这样子呢，就创作不出先锋派小说了，就变成现实主义作家。我倒觉得看了文成以后，我感觉余华的愤怒啊还是很尖锐的，他还是在他的作品里面这个释放了他这种愤怒。比方说他对土匪这个愤怒，他用很多的笔墨去写土匪对于平民的伤害，去写血液，去写女性的侮辱，去写连孩子都不肯放过这些土匪如此的狠毒。比方说要逼迫人去吃下别人的肝脏，这是非常浓墨的一些极度的一些让读者可能产生严重不适的浓墨的重写，也是他自己愤怒的一种态度。文成他作为对中国底层小人物的书写是非常成功，就一向这个余华就比较善于写中国底层的小人物，在时代当中随波逐流的这个小人物。所以当秦祥福死的时候呢，就看的人呢会感觉很悲伤，就好像在许三观卖血记一样，这个看的许三观就是为了生存吧，大部分是为了生存，一次次去卖血，看到就是说最后从一个健壮的青年人到最后已经就是身体已经非常的透支，看的人会觉得非常悲伤。那这种悲伤呢，就不仅是来自于故事的本身，可能我们在看了以后，我们会跳开故事，产生对那个时代，就是人物所处的那个大背景，那个时代的想象。所以林祥福他带着孩子去寻找小美嘛，小美在哪呢？据阿强说，小美在文成，文成其实他们编出来的一个地方，就他就不想他真的找到他嘛，他一直去找到这个不存，去寻找这个不存在的文成。所以这其实更像一个暗喻，暗喻他所处的时代，文成是找不到的，文明还没有到来，你找不到他。再来说说刚刚说的一个女人爱上两个男人的故事，就这部小说当中的爱情。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呢，一个女人爱上两个男人的故事绝对要比一个男人爱上两个女人的故事要少得多，是不是？更何况像文成这样，这个就清朝末年民国初期这样的时代背景，那个时候对女性的伦常要求是非常的严苛的，追求的主要还是一心一意的爱情神话。 但是在人们的恋爱经验当中呢，就是吃着东家饭睡西家床这种现象并不少见。不过纪晓美对林祥福和阿强的爱并不是人性上所谓的贪，他对这两个人的爱情的依恋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阿强对纪晓美来说是青梅竹马的初恋，而林祥福对于纪晓美来说是一个成熟可靠，是一段成熟的婚姻伴侣。小美呢，就是在10岁的时候是作为童养媳到阿强家，所以虽然家里有着典型的一个凶婆婆这样的威吓，但她跟阿强两个人呢都是少年嘛，过了一段美好的青梅竹马的时光。阿强对小美也有着强烈的依恋啊，比方说他有些细节，比方偷家里的钱去找被休掉的小美，然后两个人浪迹天涯。那小美也十分感念阿强，即使这个男人有的时候成天心不在焉，他也对阿强不离不弃。可是在小美呢在北上的困途中遇到了林祥福，在一个屋檐下的这样一种生活，因为阿强本来是跟他一起来到了西镇这个地方，后来阿强呢自己一个人先走，然后小美就暂时就住在林祥福家中，然后在一个屋檐下的生活使这两个人互生情愫。那小美她后来就怀了林祥福的孩子嘛，在偷了这个他的金条，就盗窃林祥福的财产以后呢，就小美又离开了他，后来又回来将孩子生在了林家。可是在孩子满月之后他又再次离开了林家去找他的阿强，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呢林祥最后就去带着小孩带着这个女儿去寻找着小美，去哪里呢？就去找阿强口中的文臣去找他。那么相比较而言呢，阿强和小美之间是一种少年时的，是一种青涩的，可能是相对来说不太成熟的这样一种爱情关系。他们的生活浪漫而又冒险色彩，而林祥福跟小美之间则是一种更成熟稳定的这个成人的婚姻关系。他们的生活被孩子粘合在一起，好像复现着中国传统的男耕女织这样的传统画面。
对，但是我看这个故事，我是挺觉得这个小美的这个矛盾情绪蛮强大的。
对，
对，她好像对，要是一般的，应该是不会再回去找阿强才对。如果她真的有爱林祥福的话，
可是她跟阿强有一个孩子啊，所以是孩子让他们有一个根在呀。
不是，是林祥福，是孩子是林祥福，
孩子是林祥福。
对对，她跟阿强是没有孩子，就是只是一个青涩的关系。所以一般女人的话，应该是不会再回去找阿强。所以其实小美的这个矛盾情节还蛮大的，我觉得。然后文臣其实他最开始哦，这个阿强他是为了掩盖自己身份，捏造出来这个地名嘛，那是一个谎言的产物。那之后呢，就成为了林祥福寻找这个小美的目标，象征着信念与希望。那最后文臣呢，或许成了西镇的一个别名，甚至是一个乌托邦的符号。因此书中有一句话就说，文臣在哪里，总有一个地方叫文臣。西镇有文臣的影子，但不是全文臣的全部。那已经读过余华的小说的人来说呢，可能在思考小说中的这个文臣的意义之外呢，还会对这个文臣在余华系列中的这个地位感兴趣。那刚才我们已经说过，90年代以来，在文臣之前呢，余华已经创作过5部小说嘛，就是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那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呢，主要是人的疼痛，深处也是国家的疼痛。那兄弟和第七天呢，则是将人的疼痛与国家社会的疼痛融合在一起，且具有明显的这个时代痕迹。那如果呢余华笔直向前走的话，那么文臣呢也应该是呈现出国家与人的个人的疼痛的小说。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 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欢迎回来收听读书观影节目，我们继续聊余华和他的作品。那我刚刚跟大家介绍了一些余华的一些创作特点和他完成这部2021年3月新上市的小说。那其实呢，这文学评论界呢一般认为，在细雨中呼喊呢是余华从先锋派向通俗化转变的开始，而活着呢则是通俗化的完成。那总的来看，余华是越来越关注当下的世界，而不再执着于先锋时期的实验形式。那在先锋时期，他写了几部比较有名的短篇小说呢，有的写侦探小说，有的写就是像《西厢记》那样的才子佳人，这样的一些离现实题材比较疏离的一些形式。那他在90年代后呢，他越来越关注当下的世界，这个时代。余华在2021年前后呢，曾经接受了王凯的一次采访，他说：“从我写长篇小说开始，我就一直想写人的疼痛和一个国家的疼痛。”是什么意思？可能大家对余华的一些代表作早已非常熟悉了，但是我们还是想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余华最著名的几部代表作，一起来感受一下在他的作品当中人的疼痛和人背后这个国家和时代的疼痛。
对，是的，这个《活着》是余华转型之后影响最大的这个一部长篇小说。那在叙事方面呢，他放弃了先锋前卫的笔法，走向传统小说的叙事方法。然而在结构上面呢，他仍然给读者巨力万钧，赋予电影感官的这个想象的感觉。那《活着》呢，他讲述了在大时代的背景下，随着内战、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的社会变革，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啊，不断经受着苦难。到了最后呢，所有的亲人都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那余华因为这部小说2004年3月荣获了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的勋章。那《活着》的创作背景是作者听到了一首美国的民歌叫《老黑奴》，那歌中的那位老黑奴啊，他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离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的对着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啊，深深打动了作者，于是呢，作者就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类似的小说，于是呢，就有了这个1992年的《活着》这部小说。那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人是为着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事物而活着。其实我觉得他这句话让我想到现在这2年的疫情，大家都说撑不下去了，撑不下去了，撑不下去，但是还是撑过来了，很多人还是撑过来了。
对
对，所以呢，小说《活着》是余华创作中的分水岭。《活着》展现了一个又一个人的死亡的过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无边无际的苦难的波浪，表现了一种面对死亡过程的有可能的态度。那《活着》本身其实很艰难的，延续生命就得艰难的活着，正因为非常的艰难，活着才有深刻的意义。没有比活着更美好的事情，也没有比活着更艰难的事情。
对，《活着》呢是当时是入选了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参与评选的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10部作品。 整个九十年代十年选十部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余华有两部入选，一部就是《活着》，还有一部是《许三观卖血记》。我记得当时我也是一口气把它看完，非常喜欢。它是余华在1995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讲述的是许三观啊这个人，他靠着卖血，就是现在讲义务献血，那以前在农村呢，你是卖血，他会给你很少的报酬，那还有一些靠贩卖血，就带人到医院去卖血，然后他抽取这个提成的，这样子叫血头，所以当时也是一种存在的现象。那么许三观就是靠着卖血度过了人生的一个一个难关，比方说娶妻生子造房子和遇到其他的一些难题疾病，那他都是靠卖血换来的钱去生活下去。他战胜了命运强加给他的惊涛骇浪，故事呢是围绕着许三观卖血的经历展开，其中许三观一共卖了12次血，成功了11次，其中9次是为了家庭。比如他第一次他卖血，他只是为了听说别人去卖血，他也就傻乎乎的去了，因为那时候说卖你去卖血就表示你是健康的，因为你不健康你就没有办法卖血了，只有你是健康人你才有力气去卖血，所以卖血就是健康，所以他就为了自己证明自己健康，所以他又去卖血，这第一次。那后来呢，他这个就有12次里面是成功了11次，可是最后一次他没有成功，因为那时候他老了，垂垂老矣，就是其实也就是个中年人吧，医生就不需要他的血了，因为他身体已经垮掉了，医生已经不让他再卖血，他卖血的频率从很久一次到几天一次，就是他越来越需要这个钱，越来越频繁的没有顾自己的身体去卖血。而最后一次当他知道自己的血再也没有人要时，他精神崩溃了。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呢这样评价这本许三观卖血记这本书，他说这本书没有一个多余的词语，没有绚烂的情节，却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民间故事，就是一个中国家庭忍受贫穷饥荒以及随后的文化大革命。这听起来似乎很严峻或者很糟糕，但余华令人惊悚而滑稽的风格使小说避免了伤感主义的情调。小说看似普通却结构巧妙，文字优美，让人难以拒绝，令读者一唱三叹，回味无穷，真的是非常贴切的评价。
我听了这个卖血故事，我有想到我这个以前我在小学还是更早以前，好像台湾也是有流行卖血，那个年代大家很穷的时候，哦，这个真的是
以前真有农村，现在在大陆一般都是义务献血，给你一张献血证，然后呢工作的单位会组织一些年轻人去献血，我也去献过。就是当时献了以后
捐血嘛，
捐，对，当献了以后他是可以让你放半天假回去休息，并没有任何的补助，是吧？
对，
是义务献血。
以前就是卖，还有人就是割这个内脏去卖，
对，
很多那个时代有很多很多的，
对，惨痛的故事，痛，
对，蛮令人伤心的故事。再来就是有一部叫兄弟，兄弟的这部作品是余华最有争议的一部作品之一。那兄弟一开始并不在余华的写作计划之内，他说呢，5年前我开始写作一部望不到尽头的小说，2003年8月我去了美国，在那里东奔西跑了7个月，回来之后呢发现自己失去了漫长叙述的欲望，于是呢中断了那部大长篇的写作，打算写一部稍短的作品，以帮助自己恢复，就是逐渐恢复叙事的能力。兄弟就是这样开了篇。那余华把兄弟称为两个时代相遇以后诞生的小说。那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这个欧洲的中世纪。那后一个呢，是当代的故事。那又是一个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日的欧洲。那余华认为呢，一个西方人要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而一个中国人只要40年就经历到了。那400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40年当中，这真的是弥足珍贵的经验。 那余华写的兄弟呢，两就是连接这两个时代的这个纽带，他们异父异母来自两个家庭重新组合的新家庭，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在悲喜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呢和两个时代一样是天翻地覆，最终呢恩怨交集又自食其果。余华于这样两个时代第一次正面的描摹呢，也是他本人非常引以为傲的。那余华认为兄弟是他写作至今最厚重也是自己最满意的一部作品。他说起先我是构思一个10万字的小说，可是呢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篇幅最终突破了40万字。那写作其实就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那宽广反而又写出了狭窄，这和人生是一模一样的。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呢，常常走投无路，从一条羊肠小径出发的人呢，却能走到这个遥远的天边。作家和时代的相遇，作家和作品的相遇，是机遇也是时间。
余华其实他写爱情并不多，但是在兄弟当中呢，就这部小说中他写下了自认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爱情。他说每个人的爱情都必定与他的时代紧密相连，其实不仅是爱情啊，每个人的生活所一切都是与这个时代紧密相连。在文革那个时代啊，给人留下的印象似乎一直是夫妇这个父母这个子女之间相互背叛和出卖。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那个时代有很多家庭却是空前团结的。他说就像他自己小说里写的一样，有一男一女，他们互相需要，互相的相依为命，缺了对方就活不下去。这样的爱情呢非常实在，也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只有这样的爱情才能永远。而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时代，谁缺了谁都没什么大不了，可所以呢不太可能产生美妙而永久的爱情。
的确是，所以那个红尘滚滚哦，让我们很有常常有很多感慨啊，多少这个红尘过客，多少的过往云烟哦，一生离别哦，天涯就流散了。那孤独的岁月埋葬了谁无声的爱，曾经的执着呢又淹没了谁无痕的泪。那烟雨凄凄道不完心伤，红尘滚滚诉不尽落寞，从古到今乃至永恒啊，多少小说或诗词歌赋哦，爱情都是道不尽写不完的，永远可以直击人心底的主题。那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老歌，罗大佑的《滚滚红尘》，也是在清末明初的一个这个爱情故事。那在这样的歌声之中，你又想到了谁？又想到了哪一段的时光呢？
如果你有空，不妨去余华的小说世界里畅游一番。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罗大佑的《滚滚红尘》，我们下星期再见。
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 今仍有一